其实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主题，就是二人同行。那当然圣经里面二人同行有包括夫妻啦，包括父子，也包括兄弟。那因为这一周可以说是父亲节，所以我们这一次就谈这个二人同行有关父子的关系。我们先来看创世纪的22章，创世纪的22章请看第一节到第八节。创世纪的22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第一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第八节，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这一段记载，这个故事，我想我们在宗教教育的课程故事当中都应该有听过，而且相当的熟悉。这一段故事是神要试验亚伯拉罕，那这个试验可以说是相当沉重的试验，要亚伯拉罕把他100岁所生的儿子以撒献燔祭。什么是燔祭？燔祭就是要把燔祭牲杀了，切成筷子，在祭坛上烧给神。所以意思就是说，神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给杀了，好像羊羔一样，切成筷子放在这个祭坛上，把它烧给神。这是神对亚伯拉罕一个相当严重的考验。那我们从这一段记载当中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那么这个信心呢，我们可以从第八节看到说，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他相信这位神，他也知道神会为他开路，他更知道神不会让他做他承受不起的工作。所以虽然神试验亚伯拉罕，但是亚伯拉罕在这一场试验当中得胜了，所以才会有耶和华以勒的这一句话出来。如果没有经历这一件事情，什么是耶和华以勒，那只不过是在内心当中的知识啦，他的想法。但经过了这一场考验之后，他经历了神实质上在这件事情上的作为，所以他口中喊着耶和华以勒，心中喊着阿们。因为这个是一个相当沉重而且相当重要对亚伯拉罕的考验。那么这一段考验当中，我们读到了第六节还有第八节，同样出现一句话，就是于是二人同行。于是二人同行，这两个人，一个是父亲亚伯拉罕，一个是儿子以撒，两个人相差100岁。以我们现今的世代来讲，我们都说父亲跟孩子有代沟，那这个代沟大概是20年了。 啊，现今的世代20年就有所谓的代沟，啊，父亲讲的话儿子听不大懂，或者是儿子要求的父亲不能够理解，啊，那在这互动当中，因为有代沟，所以会有相当多不同的结果。那，啊，怎么同行呢？我们昨天晚上谈到，没有同心怎么能够同行呢？没有同心不能同行，怎么能够同步呢？啊，怎么能够走到最后呢？啊，那所以我们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内心当中有极大的安慰。原来代沟只是一个名词，原来父子之间不是因为啊，在这个世代当中的结果而产生不必要的麻烦，而产生父子之间没有办法越过的鸿沟。亚伯拉罕跟以撒两人相差100岁，啊，在这一个考验当中，亚伯拉罕跟以撒却能够二人同行，啊，所以当我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啊，我觉得这是一幅最美最好最让人得安慰的父子图啦。两个人相差100岁，啊，一个是可以活泼乱跳的小孩子，一个是老态龙钟的老年人，啊，但是呢，在这一个100年的差距里面，他们两个人却能够同行在一起，并且从他们的互动当中，并没有看出他们两个人有什么样不同的观念，啊，那亚伯兰以撒有问题向亚伯兰询问，亚伯兰只是跟他啊谈一谈，说一说，哎，这个以撒就没有任何疑问了，啊。哦，怎么有这么好的一个互动呢？怎么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亲子关系呢？那我们今天，啊，就要透过这一段经文，啊，来分享，到底为什么这父子相差100岁，但是这两个人当中不但没有代沟，而且能够彼此相接纳，在，啊，内心当中两个人都有疑问的这一件事情上，不仅仅以撒有疑问，啊，连亚伯拉罕他自己都有疑问，而能够走完这一程神所试验的路，相当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哦，那么我们就从这一段经文当中来分析，哦，我们怎么在，啊，父子之间能够有美好的互动，哦，并且在这互动当中，父亲得到极大的造就，孩子得到更美的一个恩典，哦，这个是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来学习，让我们当父亲的人怎么知道跟孩子互动，也让我们当孩子的人怎么来回应父亲的互动。我们先来看父母对子女的一个互动跟关怀，先看第一个，我们看第22章的第2节，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在父子互动的关系上，一个长辈，一个父母，应该要像这一节圣经所说的，要爱自己的孩子。亚伯拉罕爱孩子，通常我们会认为说，亚伯拉罕100岁才生一个儿子以撒，他当然爱他，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这好像没有什么不对嘛，哦，亚伯拉罕爱以撒很正常的，哦，那相差100岁，哦，一个100岁才生的儿子不爱他爱谁呢，哦，一般我们用人的角度来看他应该是这样子没有错了，哦，但是这节圣经可贵的是在哪里？这个爱不是亚伯兰自己说的，这个爱呢也不是世人的见证，这个爱啊是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也就是说神说的，神认定的，亚伯拉罕真的爱以撒。爱如果人来认定，可能会因为这个人的定位不一样，立场不同，而对爱的解释也不完全相同，哦，所以用人来认定爱，常常会有主观意识的爱，我认为我这样就是爱你，但是不代表说你真的爱到他了。但是神认定的爱那就不一样，神是全能的神，全知的神，哦，所以从这一节圣经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亚伯拉罕爱以撒是神所认定的爱啊，所以我们要跟孩子有互动，我们要有关怀啊，在这爱的上面，我们要去努力。而这个爱呢，不是我们主观意识的爱，我认为我这样就是爱你啊，不代表说真的爱他啊。那所以爱的付出要有回应啊，爱的付出要有回应。圣经说啊，爱是要造就人，就是说你爱他要让他能够得到造就。如果你没有办法让他得造就，那你的爱可能要去思考是不是在爱的这件事情上面忽略了什么，没有达到造就他的目的啊。所以这个回应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到底我的爱有没有出了偏差啊，我的爱如果出了偏差，那个爱是你自以为的爱，并不能够真的让对方能够感受，因为他没有任何回应啊，这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看加拉太书的第四章啊，加拉太书的第四章，请看十五节，四章的十五节。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啊。保罗爱加拉太的众弟兄，那这个爱呢，得到了加拉太人的回应啊，就是当保罗落在患难当中的时候，可能当时候他的眼睛有问题了。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第九章还有二十二章，保罗蒙召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因为有大光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后来啊，神医治了他，有鳞片像在眼睛有鳞片掉下来，像鳞片一样掉下来，他就能够再看见，所以有人就说保罗有眼疾啊，这个眼疾呢，可能就是哥林多后书十二章所记载的那一根刺啊。那当然，这个是一种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一种推测啊。不管怎么样，在四章的十五节这边就讲到，这个加拉太的人，他们能够感受到保罗对他们的爱了，所以当他们看见保罗有需要的时候，他们也愿意啊回应保罗的爱。所以保罗这个爱呢，是有受回应的，也真的能够造就加拉太教会的啊，这种爱才有价值啊，这种爱才有意义了。那所以爱的付出一定要有回应啊，当父母亲在爱一个孩子的时候啊，我们要让他能够感受得到啊，不要以为说啊，我默默的做啊，他应该能够知道啊，不一定啊，我们要像保罗一样啊，让加拉太能够感受得到，并且能够有所回应，有所回应的爱啊，才是能够真正造就人的爱。那爱呢的付出啊，也要有原则啦。我们说那个亚伯拉罕爱以撒，他的爱不是没有原则的爱啊。哦，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二十二章，创世纪的二十二章，请看第六节，二十二章的第六节。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啊。这里记载的非常的清楚啊。当他们要到啊这个摩利亚地去的时候呢，啊，他就把一起去的仆人留在两个仆人就留在那里。然后呢，第六节就记载，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我这个柴不是轻的，要能够献祭的柴是很重的。但是呢，虽然以撒是他一百岁所生的儿子，虽然他爱他，但是这个爱不是啊溺爱啊。该以撒应该要学习成长的，应该要学习责任的啊，亚伯拉罕并没有放弃。所以柴那么重，他要以撒来背。我们可以想，他最少有318个仆人啊，对不对？在 创世纪十四章那边就记载嘛，他曾经带领318个壮丁去跟四王打仗，而且打胜了，所以他是富可敌国的，那个才可以叫这两个仆人扛到山上去，然后再命令他下来就好了。为什么这个财要把它放在他儿子的身上呢？因为亚伯拉罕知道，我爱他，我必须要在爱的当中有原则，爱是要造就他的，而不是要让他承受了我的爱而让他没有办法得到帮助跟造就。所以在这一节圣经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真的爱以撒，而不是所谓的溺爱。溺爱啊，不但不能够帮助自己的孩子，溺爱到最后可能会伤害他。在南部发生过一件惨案，这个惨案就是一个高中的女老师在家里被杀掉了。被杀了之后呢，警察去了看，财物没有损失啊，也没有什么样的 不同的地方啊，他就是被杀了。那后来一调查才知道，就被当地的一些所谓的不良少年给杀掉的。那不良少年为什么会去杀他呢？那大家都很觉得很质疑啊，怎么会把他杀了呢？那他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从小的时候他的妈妈就非常疼爱他啊。那为什么要疼爱他呢？因为他的丈夫就是这个孩子的爸爸在这个孩子小学的时候就一场意外过世了。那这个妈妈很爱这个儿子了，所以他就自己立志他要凭自己的力量来把这个孩子抚养长大。那也他也真的有这个能力因为他在高中教书嘛。那所以他的孩子从小学的时候，只要他孩子张口说要什么，他没有不给他的因为他觉得他已经没有爸爸了，所以他不能够没有他所要的孩子一张口要什么他就给他什么要吃的给吃的，要穿的给穿的，要用的给用的到了国中的时候，竟然要了一部摩托车，他的妈妈也给了他。到了高中的时候，摩托车已经不够使用了，他要一部汽车。摩托车还可以啦，汽车的话就对他来讲就有一个压力，所以他妈妈第一次跟他讲不可以。当这一个不可以在他耳中的时候，就好像一根刺扎进了他的内心当中。我从小到现在没有一个不可以的啊，为什么现在妈妈跟我讲不可以呢？哇，那个时候他就歇斯底里的大闹了，他妈妈就被闹得受不了了，就一巴掌从他耳光里面甩下去了。这一巴掌甩了之后不得了啊，他就往外跑了。他觉得他的妈妈是全世界最可恶的妈妈，他没有去想到说妈妈以前怎么样对他，只有一个 不可以他胡思乱考乱吵歇斯底里的吵闹，所以妈妈受不了了，就给他一个耳光。哇，他就受不了了，跑出去了。他觉得他的妈妈是全世界最坏的妈妈然后他有很多朋友朋友都觉得说，哎，为什么你那么生气呢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他。哇，这个朋友就要为他打抱不平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呢那这个孩子以为这些朋友是要来替他教训他妈妈而已啦，想不到一来呢，一不小心就给他的妈妈杀掉了真的是相当可悲的一件事情了为什么？难道这个妈妈没有爱他孩子吗？我看全世界找不到一个这个妈妈对他的孩子这么好了。但问题出在哪里？爱里面没有特别的原则，没有原则了没有原则呢，就无限上纲。无限上纲的同时呢，当他遇到在爱的过程当中有他认为的挫折的时候，他就认为你过去的爱跟现在爱相比是天渊之别了所以这个孩子他就有了一些愤恨不平，那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悲剧所以爱的付出要有原则了像亚伯拉罕一样，虽然他很爱他的儿子以撒，但是 儿子以撒该做的，他并没有因为爱他而叫他不做，这是我们从这爱当中可以去理解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的一个教养里面，常常听到父母亲对孩子说，你只要把书读好就好了，家里的事你该不用，我不用担心，我们会帮你弄得好好的。那当然这是一种爱的表现，但是如果孩子在家里面没有做一点点家事的话，其实对孩子来讲不是一件好事了。因为做家事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当孩子做家事的时候是给他这个家庭的责任心，这个家庭不是父母亲的，这个家庭也是你的，父母亲有父母亲应该负的责任，那孩子呢也有应该要负的责任，如果我们把这个责任给剥夺了，不是他的问题啦，是我们当父母亲的问题。所以孩子做家事呢，是要给他在这家庭当中的责任心，让他在这家庭里面有责任，有责任他才能够感受到他在家庭里面的重要性，所以这个责任，是我们要给他的，就好像亚伯拉罕要以撒背这个柴上山去作为燔祭牲的柴，这个是他家里面的责任，必须要有的。那么做家事呢，也让孩子有承担压力的一个机会了，承担压力，因为他除了读书以外，他还有其他压力啊，我们孩子出社会之后，不仅仅是工作压力，还有很多压力啊。如果他只能够承担这个压力，不能够承担另外的压力，他在这个社会上可能就会在竞争的能力上就会出了一些问题，所以做家事呢，能够让他有压力承受度，是相当重要。那做家事呢，也能够让他有沟通的能力，比如说今天我的课业比较重，但是今天轮到我扫地跟洗碗，那我扫地洗碗要时间，所以他就要跟他的这个父母亲来谈，或者是跟他的兄弟姐妹谈，今天先你做了，因为我今天的课比较多，明天我再来做了，我们再来换，这就沟通，那如果通通没有沟通的机会，他哪有沟通能力呢，在这个现今的时代上，沟通能力非常重要。你怎么跟人家沟通，而不是自己承受，到后来呢，承受不起，就垮掉了。所以沟通能力，其实也可以从小时候在这个家事上能够渐渐的训练，让他知道我现在有这个问题，我怎么去跟别人做沟通，解决我现在的这个问题。那第四个，做家事能够有做事情的方法，他为了要挪出更多时间嘛，所以他这个事情他要做，比如说洗碗跟扫地，我怎么洗会干净又快，我怎么扫会干净又快，他必须要去动动头脑，那这个动头脑过程当中就是做事的方法，原来不是傻傻的，从这边扫到那边，原来不是傻傻的，就是水冲用下去怎么洗，而是有方法的。那从小就训练他有这一种做事情的方法，去思考方法的过程，那他在做事的过程当中，就能够学会这些方法。所以爱的付出要有原则，而这个原则呢，其实是真的爱他的，这个才真正的爱他，而不是像刚刚所说的那个溺爱。那我们可以从亚伯拉罕的爱，他就是有这一种特质。所以当他们要拿柴到这个摩利亚地去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柴放在以撒的身上，让他承担献祭的责任，让他能够在亚伯拉罕的爱里面成长，不然的话以撒他会在亚伯拉罕的溺爱下成了一个，没有办法长大的孩子，就没有所谓26章那一种顺服神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神对我们的爱也是一样，我们看《生命记》的32章，《生命记》的32章，请看第10节、11节。《生命记》的32章第10节、11节， 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十一节，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次三掌，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两节圣经是在谈神爱他的百姓，神爱他的子民。他的爱有两种表现方式，第一种就是第十节所说的，他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好像保护眼中的瞳人。哦，保护的无微不至啊，怕他的子民他的百姓受伤害，所以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哦，我们可以体验到这一位神是这样爱我们的，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他在我们旁边保守我们。哦，那第二种爱呢，就十一节所说的，他说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次三掌，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看起来好像这个母鹰哦很残忍啊，把这个雏鹰哦从这个高高的悬崖上把它推下去，这么残忍的母鹰啊。那这个雏鹰被推下去的时候，他必须要用他的本能哦三掌两次啊，不希望他掉下去死掉嘛。哦，那到最后呢，这个老母鹰啊才把它接上来，那不持续不断的训练它，训练到最后这一只雏鹰才能够成为老鹰啦，才能够去捕食啦，才能够存活下来。所以看起来好像是残忍的啦，看起来好像是对他的孩子是没有爱的，但其实这一种过程当中才叫做真正的爱啦。所以爱不是一种只有好好的照顾他，环绕他，保护他的，好像保护眼中的瞳人。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让他在这个爱的过程当中成长啊，这个成长才是真正的爱他。神爱我们也是一样嘛，有时候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他在我们身边保护我们，看顾我们，好像保护眼中的瞳人，让我们一点伤害都不会受，但是有时候会让我们受苦啊。而这个受苦如果用人的角度来看是不好的嘛，好像这个母鹰一样把雏鹰推下山崖去，好像要把它摔死，但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是要让它能够存活下来。那这一种爱是另一种爱的表明，所以爱的原则应该要放在这个地方。那亚伯拉罕对以撒的爱就是这样子，非常有原则，该父亲要给孩子保护的、看守的、看顾的，他做得非常到位，但当要让他的儿子成长的，他也做得非常的实在啊，这叫做爱他。所以呢，神说啊，神认定亚伯拉罕是爱以撒的，而不是人认定，也不是亚伯拉罕自己认定啊。这是第一个啊，我们要跟孩子关怀孩子的第一个爱啊。第二个啊，我们来谈一下啊，我们当父母对孩子的关怀要有良好的教育啊。我们请看创世纪的二十二章，创世纪的二十二章，请看第七节、第八节。第七节、第八节，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第八节，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这两节圣经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对以撒的教育非常的完美，怎么说非常完美呢？他们两个人要到摩利亚地去献祭，柴已经放在以撒身上，以撒背着柴往献祭的地方去，在走着走着的一个过程当中，以撒发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柴、火、刀都有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为什么以撒他会知道少了羊羔呢？就表示在这献祭的一个内容里面，亚伯拉罕过去对以撒有 非常重要的教育。而这个教育呢，不仅仅是言教了，告诉他怎么做，要做什么啦，告诉他什么内容，并且还有身教。所以这一次以撒跟亚伯拉罕去献祭不是第一次啦。如果第一次的话，以撒怎么会知道羊羔没有呢？他怎么会知道呢？他知道，哎，该有的都有了，为什么没有以前带着羊羔的那个羊羔呢？所以他内心当中有他的疑问啊，哎，跟上次不一样啊。哦，那如果以撒没有告知，亚伯拉罕没有告知以撒，或者是没有曾经带着以撒来献祭，以撒从头到尾不知道啊，不知道怎么会发问这个这么重要的事情呢？哦，所以这个教育哦是非常重要。哦，那以撒他才能够明白，他才能够晓得，哦，他才能够知道，哦，原来在这献祭当中少了什么啊，这个是这么重要的东西，我的爸爸怎么没有带着来呢？哦，所以亚伯兰就回应说啊，神啊，啊，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了。啊，神会预备了，因为亚伯兰他也自己不知道啊，羊羔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啊，他只知道什么，羊羔就是你了，你就是等一下要献祭的羊啊，但是他讲不出口啊，啊，没有办法讲出口，所以他认定，既然100岁，神才给我这个儿子，总不会再经过了十几年之后又把这个孩子拿走吧，哦，所以他就讲了这一段有信心的话，他说神必预备燔祭的羊羔。那这样的话两个人就同行了，再也没有疑问了。以撒相信爸爸所说的话，为什么相信？因为我爸爸的教育就是他从来不说谎啊，如果他有跟他的孩子说谎，哦，教育上有让他孩子有疑问，这个回应是很奇怪的。以前都要自己准备，怎么这一次不要让这一次神要准备呢？怎么可能呢？啊，但是在这里教育当中呢，以撒很相信他爸爸所讲的每一句话，虽然他所讲的我还是有问题，我还是有疑问，因为从来没有发生过啊，你这样讲我就相信，表示什么？表示亚伯拉罕的教育是成功的啦，良好的啦。不管这个答案他的孩子以撒啊能不能够解惑，但是只要我爸爸讲的我接受，这叫做良好的教育。哦，所以言教跟身教，哦，才能够让我们跟孩子的互动上啊有连结啦，就好像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两节圣经一样，连结得非常完美。哎，连结非常完美。啊，当我们在读这两节圣经的时候，就我们来讲，我们都还是有疑问啊，还是有疑问的，怎么会这样子呢？哦，以前不是这样子，现在变这样子啊，这样讲而已，以撒就相信了。哦，那可见在这互动当中，哦，他们之间是没有嫌隙的。啊，这没有嫌隙不是一天造成的，是长时间的累积而成的。哦，所以我们说啊，这个亚伯拉罕跟以撒两人同行呢，是因为亚伯拉罕他有良好的教育，包括言教包括身教。那这个就跟我们今天在教育上我们需要跟亚伯拉罕做连结了，就是说我们一般在谈教育的时候有所谓的零碎教育嘛，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注重怀孕的时候怎么去教育这个孩子在肚子里面的时候所以有些人会听古典音乐啦有些人会听教会的音乐啦希望能够让孩子在肚子里面就受到一些教育，记忆性的教育叫零碎教育。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也要做信仰的教导信仰的教导什么叫信仰的教导呢我们要常常带他来聚会。什么时候开始？满月就可以开始了满月就可以开始。主耶稣很喜欢小孩子，主耶稣特别喜欢小孩子，门徒不知道了。所以当父母亲抱着孩子要来让耶稣祝福的时候，门徒觉得哎呦这小孩子好吵就要把这些人赶走，但主耶稣说不要赶他们走在天国正是这样的人。 啊，所以主耶稣就为他们祝福，啊，孩子满月之后就可以抱到教会里面来了，啊，抱他来才能够以后牵他来，以后牵他来才能够让他自己来，不然的话等到他长大可以自己来的时候他就不会来，啊，这叫做信仰的教导，啊，那祷告也是一样的，啊，哎，我们可以抱着他祷告，以后呢陪着他祷告，将来呢他才能够自己祷告，啊，以前我在神学院 念神学院的时候，有一天，啊，这个吃完晚饭，啊，在以前的台中教吃完晚饭之后，啊，上面有一个大门有一个会客室，啊，那我们有些神学生就会在那边看个报纸，啊，聊个天，啊啊，之后我们再去做一些事情。那有一天，哦，有一个青年，哦，他就在门，因为那个铁门是放下来的，以前旧总会的外面是那个夜市嘛，啊，夜市很多人出出入入很复杂，啊，所以教会会把那个铁门放下来，是空洞的，啊，可以看得到外面可以看到里面放下来，啊，所以有一个青年在按门铃的时候，哎，这个青年在按门铃，哦，啊，怎么按门铃呢，啊，那我们就把那个铁门打开，那他就进来，那进来第一句话就哈利路亚，那就哈利路亚一讲就知道是信徒嘛。我说，啊，你是从哪里来，啊，他是从东部来，啊啊，你怎么会找到这里，他说什么呢，我很感动，他说我妈妈说到了台中就要来先找教会，哇，这句话听了之后非常的温馨，啊，妈妈说到了台中就要先来找教会，啊，我问他说你来台中做什么，他说来台中要找工作，啊，你找到了吗，有工作了，哦，所以他就先到教会来找教会，啊，你来教会做什么，我要来祷告，你说这个孩子会变坏吗，这个孩子的头脑里面就想说我看中的是除了我的工作生活以外我还看中我的信仰，啊，还看中我信仰，后来总会在招聘员工的时候，啊，我们就建立这个弟兄，哦，哎，来教会 来教会服事，后来他就，哎，到总会来做服事，很觉得 心中非常的安慰啦，温馨啦，哦，他的父母亲这么重要的来教导他，哦，就做良好的教育，哦，让孩子能够，哦，知道，哦，怎么来走这一条信仰的道路，哦，一直到现在，哦，这是我们可以去体会到的，哦，所以这个良好的教育，啊，对一个孩子来讲很重要，哦，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啊，请看第四节，六章的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啊，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保罗，啊，来提醒当父母亲的要在基督里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啊，在基督里的教训跟警戒来养育儿女，他说不要惹儿女的气，这个不要惹儿女的气跟不要让儿女生气是不一样的，什么叫做不要惹儿女的气呢，就是说不要用自己的情绪来管教孩子了，哦，你的心情好他说什么都对都可以，你心情不好他说什么都不可以，那，啊，到底可以不可以呢，没有一个准则，所以孩子就无所适从啊，他就，哎，怎么这样子呢，哦，那孩子很聪明的啦，所以他会察言观色，哎，爸爸今天心情好那我跟他要求什么都没问题，爸爸心情不好那我要求什么都不可以，那这个就是惹儿女的气啦，哦，所以教育不能够凭着自己的情绪啦，对就对不对就不对，可以就可以不可以就不可以，而不是照着你的情绪来教育孩子，哦，那才能够让孩子有所适从，知道该做什么，哦，再来呢，我们不可咒诅儿女，哦，不可咒诅儿女，哦，有些人生气起来，哦，讲话就不客气了，哦，骂孩子都骂得很严重，哦，我们是只能够祝福不能够咒诅了，哦，保罗说我们只能祝福不能咒诅， 哦，我们不要用一种很严重的话语来责备自己的孩子，因为他是你的孩子，哦，他需要教育，哦，不是需要做主，不是需要责备而已，哦，所以不要用很难听啊，一种类似咒诅的话语来责备孩子啊，这是我们要避免的啦。因为保罗说，我们只可祝福，不能咒诅啊。啊，再来，我们不要过分要求了啊，对孩子不要过分要求啊，因为每个孩子有每个孩子的特色啊。那我们不要用我们所想要的强加在孩子身上啊，强加在孩子身上啊。有一次我访问。啊，在注目教的时候访问，啊，回到教会，啊，那时候是下午访问，然后回来已经很晚了，啊，八点要聚会，那我从外面进来，有一个小朋友哦，坐在那个教会门口，教会是有阶梯的了哈，门口那边，我问说，哎，你怎么在这里呀？啊，你今天不是要去学校补习吗？啊，不是去那个补习班补习吗？对呀，啊，你怎么在这里？传道。我带错补习课本了，今天要补习数学，我带到英文了，啊，所以我不敢去啊，啊，不敢去，你要赶快打电话给你爸爸妈妈哦，我不敢啊，因为我如果跟爸爸妈妈讲说我带错课本了，爸爸妈妈一定会骂我，啊，骂我说今天补习数学你带到英文课本去，你到底有没有心啊？所以他只能够选择避难所。避难所就是教会啊，教会是我的避难所，啊，孩子哦，真的很辛苦了哦。后来我才知道，啊，他有一个礼拜有五天要补习，每天有不同的补习课程，所以孩子带错了补习本呐，啊，这是啊，让我们觉得啊，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哈。那这个意思不是说不可以补习啦，而是说我们要看孩子的需要，啊，让他能够在。学习上哦，真正能够成长啊，这是不要过分要求。再来，不可唠叨，啊，不可唠叨，唠叨就是好像在放唱片一样哈，啊。这个不可唠叨跟苦口婆心不太一样哈，啊，同样就是一直不断的重复就是唠叨，啊，那这个唠叨跟苦口婆心呢，啊，我们自己当父母亲的应该是要去做拿捏啦。啊，去做哪里啊？这是在教育上我们要去啊理解的哈。那我们看那个亚伯拉罕跟以撒的对话，非常简洁啦，哦，非常简洁哈。啊，其实这不是圣经记载这样而已，在亚伯拉罕跟以撒的这个互动上哦，有时候言教胜于身教胜于言教，哦，所以以撒在看很清楚，我的爸爸就是这样子，所以我爸爸跟我回应的，虽然我暂时不能够理解他的意思是什么。但是呢，我接受，因为我的爸爸就是这样在教育我的，哦，所以良好的教育啊，言教身教是并行的，哦，好，第三个，哦，要有良好的沟通，哦，我们再回来看创世纪的22章，22章的第7节、第8节，哦，这一个对话当中，哦，我们就可以了解啊，这个沟通非常的顺畅了。啊，沟通非常的顺畅啊。当孩子有问题的时候，跟他的爸爸问，爸爸一定回应。啊，虽然这个回应，其实在亚伯拉罕的内心当中，可能还是有一些问号在，但他相信他所敬拜的神。啊，所以在信心里面，用他的信心来回应他孩子的问话。啊，那孩子有问题呢，哎，他就会跟爸爸问，啊，问。而不是把它放在心里，啊，质疑着走完这一条路，啊，那如果他质疑的走完这一条路的话，可能他就没有办法用同样的心来跟他爸爸走，而是被迫的，啊，跟他爸爸走。如果比较不好的话，可能到一半哦，这个以撒就跑掉了。以撒跑掉的话，亚伯拉罕怎么办？老态龙钟怎么追得到十几岁的孩子呢？啊，他没有办法追得到，啊，但是呢？因为有良好的沟通，所以他们两个人可以同行。如果没有良好的沟通，啊，两个人当中都有问号，就没有办法同行，哦，所以良好的沟通是很重要。那么沟通，哦，啊，沟通就是要有原则啦。这沟通的原则就是彼此信任，啊，像亚伯拉罕信任他儿子，
哦，相信他儿子不会跑掉了。哦，那以撒呢，信任他爸爸，他爸爸说这样，我就信任。那信任一定要在诚实，建立在诚实的基础上，哦，诚实的基础上。所以说，如果没有诚实，破坏了彼此的信任一次，你要再信任他，可能就很难。就好像说，如果亚伯拉罕曾经有一次没有按照他所说的来履行的时候，当亚伯拉罕跟他讲神必预备，以撒内心当中可能有更多的疑惑，你曾经骗过我啊，你曾经没有按照你所说的来做啊，所以这一次可能也要骗我啊。那这样的话彼此信任的基础就没有了。所以在彼此沟通的过程当中，诚实是非常重要的啊。讲完之后，答应之后，要做的做到的，这个基础一定要建立啊。所以沟通的原则是要彼此信任，如同如果沟通的原则上没有彼此信任的话，沟通是没有用的啦，越沟通越问题越大了啊，因为讲出的这个问题就越多嘛。但如果是建立在彼此信任上，即使我现在对你所讲的有问号，但是我信任你，我接纳你的这个回应，那这个就能够产生沟通的效果。所以这是沟通，不是一天造成的，沟通是由以往的一个经历上慢慢慢慢累积起来的。所以亚伯拉罕回应他儿子的 问题的时候，虽然很简单的回应了这句话，但是在过往的日子当中，亚伯拉罕从来没有让以撒这个怀疑过啊，所以他可以信任，可以用这个来解释他内心当中的疑惑啊。所以沟通的原则啊，第一个就是要彼此信任。那第二个，沟通要有方法啊，方法。当然，沟通就是讲跟听啦，讲跟听啊。那有时候听比讲更重要啊，你没有听清楚，你在回应的时候没有办法回应到他的目的的所在，问题的所在，那有回应跟没有回应是一样的，甚至于没有回应有时候比有回应还好，因为你没有讲到他的问题点。所以沟通啊，他有沟通的方法，要讲，讲要讲清楚，听要听明白，讲呢就是表达自己，听呢就是了解对方，表达自己跟了解对方，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有一次大专学生领会因为这个礼拜刚好是大专学生领会嘛，那在大专学领会的时候，安息日啦那就请一位长老来在安息日勉励那长老讲台语有一个大专青年来翻译讲都很顺利了讲到最后长老就要做一个结论嘛他就这样讲所以咱大家爱抓着德行的机啊来听好主要说再来我翻译应该这样翻我们要拿着得胜的旗子等候主再来了。那么这个翻译的人呢，他用他的理解方式，跟他现在的那一种这个世代的那一种信息他说这样翻译，他说我们要拿着自己的手机机啊嘛拿着自己的手机，然后呢等候主再来。哇，这个长老脸都花绿了，等候主再来要拿手机吗？然后就转过来看他，然后这个弟兄这个青年也看看长老，对呀，机啊，不是手机吗？机啊跟手机是一样的，没错了我们会讲台语的人手机啊，手机啊嘛，手机机啊嘛。所以年轻人有没有犯错？年轻人没有犯错嘛，在他的那个思考逻辑里面是对的嘛，但是他没有去理解整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没有了解讲的过程当中翻译的人没有明白， 所以他用自己的理解方式来理解讲的人的内容，所以迪亚手机没有错，但问题是讲的人是要讲什么旗帜啦，得胜的旗帜啦，得胜的迪亚哈，啊，这就是一个问题点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沟通里面呢，我们都觉得我讲得很清楚啦，但是重点清不清楚不是讲的人来定义哦，清不清楚是听的人来定义。你到底听清楚了没有？而不是我已经讲清楚了，好像事情都结束了。不是啊，你要让听的人听明白啊，这才是重要哦。那有些时候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就会有这个问题哦。有一次我在北台中哦上这个中级班的课啊，这个大概十几年前哈，大概十几年前应该有哈。然后上课。他们就我先去参加他们的诗颂了哈，诗颂。那诗颂完之后，就休息嘛哈。那休息呢，因为那时候那个中级班的学生很多哦，三十几个哦，就大在那边吵。然后突然间有一个中级班的一个学员就对另外一个学员这样子呛声了，他说：“你这个人很沉水呢，你这个人很沉水啦。”我听了之后奇怪，为什么你这个人很沉水？我说就奇怪，这个人很沉水，我听不懂哦。啊，他们都听得懂啊，哈、哦。然后我就很纳闷哈、哦。上完课之后，我就去问那个讲说你这个人很沉水的，你为什么刚刚骂他说你这个人很沉水？他说传道你落伍了，哦，真的落伍了、哦、他说他问我说传道现在总统是谁？陈水扁总统啊。对啊，啊沉水扁嘛，你这个人很沉水，欠什么？欠扁呐、啊！哇，这个年轻人真的是头脑动得很快哈、哦。所以你看，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他讲这句话的意思，原来是在骂他说你很欠扁呐、啊，啊欠扁就不好听嘛，啊就引用名人的这个名字，沉水，你这个人很沉水了，就欠扁了。哇，这个第一次遇到啊！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完全理解他讲这个话的意思的时候，怎么叫沟通啊？没有办法沟通的，没有办法沟通哈、哦。那听不明白对方讲什么，或者是你讲的话别人不明白，沟通就没有意义了，没有意义。好、哦，所以这个良好的沟通啊，就是要讲表白自己清清楚楚，听呢了解对方明明白白。那这样才能够在讲跟听当中来建立良好的沟通。那我们看这个创世纪里面所记载亚伯拉罕跟以撒，他们两个人以撒有问题的时候在跟亚伯拉罕沟通，讲得清清楚楚，那让以撒也能够明明白白，所以他们两个人能够同行。这是早上用这个来跟我们分享，当父母亲的对子女的关怀，要爱他，要有良好的教育，要有良好的沟通，一起来唱诗402首。